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教例文章，风雨无阻，修心升华，谢师恩。作者河北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号。一，幼年得法。我98年得法，当时13岁，跟着母亲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弘法。年纪虽小，但我深深知道大法难得珍贵，珍惜每次学法的机会。从那时起，真善忍便植入我幼小的心里。在迫害初期，无论邪恶怎样迫害我的家庭，期间曾承受过分离、悲伤、痛心的苦难岁月，同时又面对着世人的讽刺、嘲笑和不理解。可我从未对大法产生怀疑，反而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为了证实大法，我和母亲大量地发放真相资料，向世人讲清真相。当时没有悟到那么高，只是师父让做的就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但当时没有对法深刻理解，不注重修心向内找，也不会修。2002年的一天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由于当时人心多，不知道法的严肃性，被恶人绑架到当地派出所，强行拘留17天后放出。当时在看守所内，有怕心，赶快回家的心，没有正念对待这一切。由于自己心里妥协了，父亲代签了不练功保证书，交了3000元保释金才回了家。回来后知道做错了，写了严正声明。修炼是严肃的，不修心会带来严重教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向内找，正念对待大法的事，为以后修炼打好基础。二，整体环境中修取自我。我有一个小本，把自己没做好、认识不到的，每期周刊需要我提高的，我就把它记下来。当中有师父的某段讲法，在自己没做到之前，经常翻看，时时提醒自己。当中也记录了自己心性在一步步升华的过程。有一个阶段，我和一对老年夫妻同修一块儿学法，大概有半年。当时去他们那儿学法，有一颗想拉同修一把的心，想帮助同修共同提高。 A 同修谦虚好学，每天大量学法，做好三件事，但 A 总是对法悟不上来，遇到问题时人心和观念就占了上风。 A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从小就胆子小，自我保护意识强，形成了很多人的观念。我们每天学完法，切磋平时遇到的事及一丝一念， A 总觉得我悟得高，便产生了同修情和依赖心，有什么问题总听我的，想让我说，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夸夸其谈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从而考验其他学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渐渐地看到 A 就心里难受， A 反映出的人心让我反感，甚至不愿意再接触 A。 当时自己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我大量学法发正念也没多少变化，我就直接告诉 A 我的状态。 A 觉得我不正常，背后有东西干扰，他一直这样认为。 由于强烈的自我不向内找，长时间积压，加强了 A 的人心观念和怕心，旧势力钻空子，向我的空间场压入大量不好的物质。时间长了，我感到自己心里像被大山压住一样沉重、消极、悲伤笼罩着我，经常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有同修看到后说，你状态怎么这样，心应该放大点儿，修炼人应该乐呵呵的呀。通过集体切磋也没找到原因，最后竟发展到失眠多梦睡不好觉。旧势力趁机制造间隔，往我脑子里打不好的意念，让我认为自己的这种状态是 A 同修带来的。我就找到 A， 说了一堆不在法上的话，让他不要再依赖我了，不要再用人心想我的状态，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磨难等等，完全向外推向外看，并没有像一个大法弟子一样向内找自己。当时其他同修也帮不了我，也不理解我的状态，我感到非常无助。由于修炼状态不好，我在骑电动车时摔倒，摔破了脸，我带着伤直接去了学法小组。同修们看到我没有说话，只有一个同修说，你的脸怎么了？我说没事，就开始学法。学法时，旧势力往我脑子里打不好的意念，你看你的同修们，你以前做事为他们着想，可他们谁也不帮你，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心，他们整体都妒忌自我，没善心。我正学着法，忍不住就哭了，哭得很伤心。整体同修怎么都这样啊，没有正念，没有善心啊。我心里顿时产生了怨恨，委屈不平，心想怎么就没有一个善良同修帮我。我清楚地意识到，当时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真的想夺走我的生命，拽我下来，妄图把我往死里整。那段时间就感到自己好像陷在邪恶的圈套中，解脱不出来，痛苦不堪。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一直希望能有人帮我，转了一圈，亲人不帮，邻居打声招呼走了，同学朋友各走各的，我很无助。突然传来一句话说，看你的手里。我打开一看，有师父的法，还有周刊。醒来后我悟道，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好好学法，多看周刊，向内找啊。于是我就每天在家大量学法，看周刊，向内找自己。我这段时间在学法向内找的修炼过程中体会到，真正否定旧势力，不拿他当回事，不理他，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要惧怕无奈，对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一律不承认。为什么邪恶的魔一直存在呢？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在磨难中应该用大法法理来指导我们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提高心性。在法上修，不应该去接受旧势力安排的所谓磨难，旧势力邪恶是应该在正法中被彻底清除的，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考验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看到师父的这些讲法，我惊醒了。是啊，得忍啊，也得善啊，不能委屈抱怨啊，那是恶的表现啊。我是修善的，强行让自己放下。我一遍又一遍地看这些有关的讲法，思想中翻出不好的念头，就再学法。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逐渐地把这些不好的思想放下了。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有怕心、高高在上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面子心、怨恨心、执着自我的心、想改变别人的心、有求之心、贪天之功、懒惰心、不信师不信法、强势不善的心、疑心、党文化因素、假、恶、斗、控、虚荣心、求回报心、委屈心、攀比心等等很多的人心观念，爱听好话不让别人说、色欲心，这些变异的观念在左右自己，强烈的向外看，正视自我， 想引导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无形中把自己摆高了，超过大法了。找到了这些不好的心后，我就努力地否定排斥他们，逐渐地走出了旧势力的束缚，走正了自己的路。三，体悟自己和神的距离。差在思维方式上，神是用神念想问题，而我有时是用人念想问题，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修炼中遇到的人和事，自然陷入人的情绪中，遇到问题一定在法上悟，不要陷在人的对与错中争辩，这样你的心性才能真正提高上来，层次才能提高。有时对亲人怨恨，在家发脾气，与同修争辩，总认为自己对，别人不如自己，看到同修的缺点就认为同修差劲儿，背后说三道四，没有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来照自己。谁对你不好，作为修炼人来说都是贵人，是来帮助成就你的。如果我们有长期执着未去，我们接受了同修指出的不足，这颗心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执着心就控制大脑去辩解。这时我们就要分清哪是思想业力，哪是自己的主意识，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被人心所带动，不被表象带动，不被人的情带动。站在正法修炼角度去看问题，做我们该做的，不能陷入与人比、维护私心、妒忌心等人心漩涡中。如果把人心执着的位置摆高了，把战胜他们当作修炼结果，那他们的形象就越大。如果能把这些人心执着看小看淡，分清它不是我，走正师父安排的大道，才是会修实修。坚信真正的自己是最纯净的、最正的，是没有这些人心执着的。现在正法走到了这一步，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跳出自我的圈，旧宇宙的神是有圈的，是有界限的。跳出旧宇宙的圈，跳出自我，跳出人的观念与框框。我们是新宇宙的王和主，我们是同化真善忍最高特性的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我们是圆融不破的，具足一切正念与法力。旧的因素在我们眼里只不过是需要清扫的灰尘。师父在《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中说，不承认都是乱鬼魂，他日问定时，叫你散无痕。旧势力邪恶真的什么都不是，让我们用新宇宙王和主的巨大力量来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吧。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奇迹》，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日。全家做好人，两儿子遇难成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明。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从小身体就不好，才4个月大时就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咳嗽、气喘。6岁开始喝苦汤药，7、8岁病重时不敢躺着睡觉，只能靠枕头坐着睡。结婚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病就更多了。我一个表嫂曾攥着拳头跟别人说，她指我没练功时身上连拳头大的好地方都没有。我丈夫身体也不好，本来就很瘦弱，还患有慢性结肠炎，因为身体不好，家里经济条件也极差，是乡村族里挂了号的困难户。那时大儿子还不满6周岁，小的才2岁半，众乡亲们都很同情，也都很无奈， 夫妻俩还经常打仗，尤其我丈夫爱动手，什么事情不合他的意，抬手就打。1995年正月25日，我去姐姐家串门，喜得大法，走入修炼。38年治不好的病，很快完全康复。很多人看到我的变化，也相继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同时我鼓励我丈夫也修炼大法。我丈夫于1997年得法，他的身体也很快康复。我丈夫心性也提高了，知道怎样为别人着想了，夫妻俩也不再打仗了。我丈夫到工程队打工，有一次开工资的时候，工头多给了他100元钱，他当时就还给了工头。工头感慨地说，你看看人家这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啊。以后年年在停工的时候，工头都一再嘱咐我丈夫，明年一定还到我这儿干活来。我丈夫如果不学大法，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因为他以前捡到的一毛钱都得乐够呛呢。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和丈夫按照大法的要求，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道德标准，真正修炼自己，善待他人，化解了很多以前的矛盾，身心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今非昔比。我小学时的一个男同学在市里一个部门任主管，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2014年夏天，他碰见了我的小儿子，他问，你妈现在体格挺好的吧？小儿子回答说，挺好的。他说，听说练法轮功练好了吗？你妈上学的时候，从家里往外走就开始咳嗽，等走到学校的时候，那脸都是紫的了。因为我和丈夫在家庭中遇事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家庭祥和幸福，两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跟别人说，父母修炼法轮功，给他们减轻了负担，从来不吃药，还什么活都能干。他们有钱可以用来给父母买吃的、买穿的，是法轮大法挽救了这个曾经陷于疾病、贫困、争斗的家庭。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奇迹。限于篇幅，仅述两例。几十吨的重载大卡车压过小儿子的腿，却没有骨折。1997年农历11月20日上午9点多钟，我17岁的小儿子爬到钢厂拉废渣的大卡车车厢上捡铁，一下子从车上掉下来，腿被大卡车的前后轱辘压了两次。我们家人闻讯赶到现场，看见孩子在地上半趴半躺着，别人给他身上盖了两件棉袄。由于天冷地凉，再加上害怕，孩子身体直哆嗦。我蹲下来，趴在儿子耳边说，你别害怕，咱们家是学大法的，师父讲过，在太原讲法传功的时候，有一对50多岁的老两口来参加学习班，过马路的时候，老太太被轿车拖出10多米远，老太太心很正，不讹人家，还告诉司机没事儿，你们走吧，自己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去参加学习班，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咱们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咱们也不讹人家，保证什么问题也没有。儿子听话的点点头。钢厂的领导也来了，大车司机往外推责任，说，我没压他。现场捡铁的人很多，大家一起指责司机说，不是你压的，是谁压的？难道是他自己压的？我一看这情景，就对司机说，我们不会赖你。司机听了一怔，我转身向大家摆手，劝大家都别再指责了。我又跟钢厂领导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想用你们的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剩下的一概不用你们管。那个领导立刻就答应了。到了医院，先照相检查，5、6个医生来会诊，左脚面皮肉破损，右腿膝盖下有15公分长度，呈黑紫色，肿得很粗。此时照相结果还没出来，可是医生凭经验认定我小儿子的腿骨一定是断了。 儿子蒙上被子就哭了。我趴在儿子耳边，小声对他说，你别听大夫的，说折了，也许根本就没折，其实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咱们就信师傅的，保证没事，放心吧。他点点头，不哭了。在等待照相结果期间，亲戚们、同病房的人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的说要找最好的接骨医生，有的说要转院，有的说要把孩子抬到钢厂厂部去讨说法的。我的心很平静，一点不动。照相结果出来了，医生拿过片子一看，骨头没折，他反复看着，还给我们讲解，这骨头要是折了，会有一个断开的印儿，看来没什么事儿。然后他又拿着片子给身边那些医生看，你们都看看他们家这个孩子，那么重的大车压在腿上，骨头没折。他嘴里连连念道，真是奇迹，真是奇迹。第二天，小儿子的左脚面因为皮肉破损，流血水、黄水，我大儿子用温水给他洗了一遍。只过了一夜，左脚面就结痂了，而且痂的边缘都翘起来了，谁见了都惊讶。这件事在我们当地震动很大，传得也很广，人们都知道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十多年后，还有人对我丈夫发出由衷的感叹，看来这人啊，还是学好的好啊，你儿子要不是因为你们学好，那时也就完了，我当时在现场来着。笔者注：学好，当地土话，是向善的意思。大儿子骑摩托车与三轮车正面相撞，有惊无险。2015年农历8月初九，我39岁的大儿子中午下班骑着摩托车回家，我堂弟开着我家的三轮农用车去拉玉米，在路上两个人撞车了。两辆车是正面相撞的，摩托车被撞废了，三轮车也有损伤，大儿子躺在地上。我把手伸到他脖子后面，想托起他的头，可是他没有一丝知觉，头和身体都软弱无力。我对着他的耳朵说，你要是心里明白，能听见，就在心里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只有师父能救你。他仍然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两遍，慢慢的，眼看着他两腮鼓起来了，扑的一声，上来一口气，然后身体就有知觉了，能动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要想着九字吉言，他点头答应了。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头疼，肚子疼，腰疼。我说，没事，那就是撞的，摔的，这个劲儿过去就好了。堂弟吓坏了，我安慰他，别害怕，很快就会过去了。救护车把儿子送到医院，大夫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住了6天医院就回家了。休养了一个月左右，就能干轻活了，3个月后完全恢复正常，一点后遗症也没落下。大儿子的这段经历再次见证了大法神奇，也被大家称为我们当地的一个奇迹。我两个儿子的命都是师父救的，我们一家人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妻子摔到桥下脑充血，20天痊愈。事情发生在2014年12月20日，晚上5点多钟，我给在矿山工作的妻子打电话，问几点下班，回答说，现在就完事了，你在原地等着，我去接你。放下电话，我20分钟赶到他工作岗位，人却不在，问值班保安，方知他已经下去20分钟了。我又原路返回，边走边寻找， 公路上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以为他乘车回家了，可看到家门依然锁着，心里开始着急，想原路再找一遍，可电瓶车已经电量不足，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我必须立刻返回寻找。我和邻居开三轮车返回，又电话通知附近同修，由公路南侧及河边往上搜索，我们再从公司沿公路往下寻找。约20分钟后，同修打电话，发现妻子在桥底下冰上呢。我一路小跑来到桥下，将妻子背到三轮车上，这才发现妻子两眼无神，痴呆呆地看着我，不眨眼睛，不说话，谁也不认识，两眼通红，鼻子、耳朵有流出清血的痕迹，脸上、头发上有土和草沫子，裤子也尿了。当天晚上气温特别低，如果再耽误点时间，说不定就冻在冰上了。同修告诉赶快送医院抢救。我们赶到当地医院时，妻子在我后背上又吐了几口血沫子，更吓人了。医生接过刚拍出来的 CT 片子，看后严肃地说，赶快送市医院，千万别耽误。救护车风驰电掣，七八名同修也都及时赶来护送。在医院门诊室里，有的同修默默发正念，有的同修带来了住院费，有的同修帮助上下楼跑手续，大家想得非常周到。医生通过 CT 检查确定颅骨内出血三个出血点，告诉我们该医院暂时没有床位，在我们再三恳求下答应负责联系其他医院。十点多钟我们又转到区医院，当我们一切手续办理完时，已经凌晨一点多钟了。第二天一早，主管医生拿着刚出来的 CT 片子对我说，很幸运，如果出血点继续扩大，患者就有生命危险了。另外，患者右耳骨膜骨折，不停流清血，千万别倒空回去，否则也会有生命危险，必须看好患者的姿势，不能乱动。我感激地说，谢谢大夫。后来我又发现妻子右侧锁骨也骨折了，右胳膊动不了，头右侧有外伤和血迹，我觉得可能头冲下掉下来的，因为桥下有个缓坡，长着很多杂草，我当时背着他也是从那里爬上来的。但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很及时，绝不允许旧势力迫害。第二天晚上由孩子接替护理，我在暂时休息的过程中回忆昨天发生的一切，磨难来得太突然，不给思考的余地。修炼20年了，还住进了医院，觉得不对劲，但面对妻子巨大磨难，只能看事态发展而定，但不想住院的想法开始萌发。早7点我按时来到医院病房，孩子给我汇报一个新情况，今天凌晨2点输完液的时候，我妈清醒了，跟好人一样，思维也正常，过一会儿又不行了。计划没有变化快，可能是点化我不能再住院了，因为我提前过来就是想和她商量出院的事情。孩子说的一番话提醒我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我对孩子说，修炼人住院打针对吗？那对啥呀？孩子说。我又问妻子，出院吗？他用手几次拽输液管，轻声说，我不低，我不低。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家三口观点已经统一，可能就应该这样做。我决定8点办理出院手续，走师父安排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前，还是有点放不下，住院治疗吧，多数留下后遗症，出院回家吧，有些亲属不一定理解，修炼人要走修炼的路。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你看不行，难行，可是能行，其实也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者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就忍一忍，看着不行，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正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悟道，磨难虽然发生在妻子上，也是在考验我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程度，对妻子的情能不能放下。平时说否定旧势力安排比较轻松，当面对生离死别的人心考验时，只有当事者最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没有对法的深刻理解和对师父的正信是不能做到的。 办出院手续得找医生开证明，负责患者的医生同意才行。医生告诉我，患者现在还要继续观察，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医院对患者必须负责任，我们医护人员对患者更要负责。你们下一步到哪个医院就医，我们需要了解等等之类的话，听起来都是关心。我回答大夫，我们到最好的地方去，一切后果与医院无关，我们一定会好起来。谢谢大夫关心，谢谢大夫关照。我接过大夫的协议和笔，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回到家，我包揽了妻子的吃喝拉撒睡，接屎接尿，与他交流。前六天他基本不认识我是谁，整天整夜头疼得很厉害，最后在实在挺不住的情况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几次跟我要卤水喝，想一死了之。你想死鬼真来，当天晚上12点过后，他闭着眼睛喊，鬼来了，鬼来了，来了好几个，都是从经常出车祸的地方过来的。他告诉我，被他喊醒，问他鬼在哪呢，就在你头上站着呢。他说，我坐起来立掌发正念，不到三秒钟他告诉我，鬼没了，鬼没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三次晚上出现上述可怕过程，我知道这是心不正招的鬼上门。于是我们开始背法发正念，妻子的头疼开始渐轻。从那以后，妻子发正念很准时，前后不差五分钟，即使睡觉也准时醒，我们悟到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每当发正念或背法时，妻子头疼就减轻，后来他姐来照顾他，发现只要头疼的厉害就赶紧读转法轮或红银。大姐感慨地说，这大法真有威力，念书就管用。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妻子每天都要背几遍。2015年1月1日早上7点钟，妻子告诉我去找师父，我还纳闷，上哪找师父？晚上下班，他告诉大法师父来了，穿着黄袈裟，面目表情很严肃。妻子对师父说，难太大了，弟子过不去了。师父没吱声，用思维传感告诉他，就看你自己的了，然后就隐去了。从那以后，妻子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发正念，四个整点一次不落，听法背法就是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三本书。在此期间，亲友及同修们都很关心，先后前来看望。有些亲属看到妻子的状态，对不住医院、不打针、不吃药、不理解，说三道四的都有，亲人责怪两句在所难免，都是些常人的观念了。我也耐心地解释并安慰他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每当常人话说多了的时候，妻子就心情不好，如果在法上交流就爱听，喜欢清静背法。2015年1月5日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妻子正在发正念，突然感觉眼前下去了很大很大黑乎乎的东西，然后头就再也不疼了，骨折部位愈合了，右胳膊也恢复正常了。经过20天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师父的加持下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当亲朋好友得知妻子的磨难过去后，都肃然起敬，无不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师父的教诲。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色欲心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我在去除色欲之心上经历了多次时好时坏。最近一段时间，我学会了如何清除色欲之心，改变了之前低迷的状态，所以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得法后一段时间一直纠结交不交异性朋友，结不结婚，怎么面对异性朋友的要求。为了摆脱这些，我选择了单身。可是呢，行为上虽然什么都没有，思想中却总是冒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资料点工作期间，和已婚异性同修关系暧昧，举止超出正常的范围，后来被迫害。在监狱期间，邪恶之徒有一段时间变了方式，给我看现在流行的小说。我因为内心害怕，想转移思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那一段时间每天都看小说。我刚一看小说，色魔就往我的阴部上落。回家后，面对不如意，面对困难时，有时不去找法，而是看小说，看韩剧排遣时间，致使色欲之心泛滥，常常想入非非。阴部附近在另外空间都是色魔和不好的生命，在这个空间表现发痒痛，总觉得不舒服。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上，精神一直紧张，怕色欲之心，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彻底摆脱它。许多同修在文章中提到过，诸如不敢看师父法相等，我都有过。每次我一想突破它，想学法，色魔就跳出来让我困，在我睡着时就过来打我，折磨我，有时还做出下流的动作。今年过年时，我听了明慧广播中关于修心断欲的文章，我开始回忆，我发现我过得好的时候都是我学法好的时候，后来松懈下来才又被控制。我被非法关押的初期，我回忆转法轮第六讲相关的部分，能回忆起来多少是多少，每天都回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思想也纯净了，所以我就想还是必须要背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就被转法轮第六讲中的相关的几段讲法，用了一整天才背了两段。背法时，我全身说不上哪里痛，我被迫靠着沙发，甚至半躺着背法。我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主元神，难受的不是我，是色欲之心。然后我又把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关于中毒的那几段讲法背下来了，并强制自己一定不要再看小说、韩剧。过年连上了疫情，我可以不用工作，每天学法。通过大量的学法，我的思绪渐渐的清晰了。我发现我这么多年都在和色欲之心斗，是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我把色欲都当成了我自己的了，所以我总是在去在修。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真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发真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只是我们对发真念的态度不同，表现不同。这些不好的心虽然通过我表现出来了，但都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那就是要被正法的。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在痛苦中去什么心，而是站在一个正法的基点上清除。 要有像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所说的不正的谁也跑不了的气势。这样思维后，我发现我的底气越来越足了，每天都敢看师父了。我清醒的时候，色欲之心根本就不敢过来，可是呢，我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他还出现，早上起来让我垂头叹气。我因为知道他不是我了，所以也不被他带动。调整好心态，我没有啥可叹气的，我就是来清除他的。今天没有全部清除，那就明天，反正我得清除他。几次后，我睡觉前就专门加强自己的正念，不允许我睡觉时他来干扰我。我坚决地不承认他是我的什么心，他就是低层的，需要被正法的物质。两三次后，睡觉时也没有不好的现象了。几天下来，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想看什么小说、韩剧了。我继续在法上思考，我明确了色欲之心不是我，我要怎么办？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通过这段法，我明白了，我还要纠正这个不正的物质。那法中是怎么要求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法中既然是这样要求的，那么我就要纠正所有我空间场中对这个问题不正确的思想物质。为了不让自己迷失，我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主元神，让自己当家。我改变了个人修炼的思想，站在正法的基点上，清除了色欲之心。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色欲之心不知不觉中没有了，思想上变化了，身体上也变好了。我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希望对和我有一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配合利用午休时间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1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过，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我是上班族，不能像老年同修那样每天风雨无阻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 A 同修也是上班族，平时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时间少。这样我和 A 决定一起利用中午休息这段时间出来讲真相。中午路人较少， A 骑车带着我，碰到有缘人我就下车讲， A 发正念，都是直奔主题的讲。我俩配合得很默契，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能和五至八人讲真相做三退，讲明白后再送一本真相期刊或光盘，年轻人就送一个翻墙软件光盘，有时来不及讲就把真相资料送给世人。这里和同修交流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一次碰到一个男子，我和他说法轮功，他马上说我不干这个，别跟我说这些，不感兴趣。 看他语气很硬，这时我心里就不想和他讲了。但又一想，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不简单的，都是为法来的生命，我就继续语气平和地和他说，我不是想让你像我一样，也不是要改变你的什么信仰，只是想让你多了解一点真相，自己能够明辨是非。就像社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咱们能够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心里有个善恶标准。信仰是你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人会强迫你。这个男子听我这么一说，啊，是这么回事。我接着讲，法轮功不是电视上中共江泽民集团宣扬的那样，电视上演的天安门自焚、425围攻中南海都是假的。法轮功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是不能杀生的，连自杀都是有罪的。自焚是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骗局，嫁祸法轮功，挑起不了解真相的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让人们对佛法犯罪，是江泽民集团在害人呀。然后我把自焚的疑点详细地讲给了他。我和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手段非常残忍，还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做的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罪恶滔天，人不治天治。咱们入过党团队的都是中共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都得受他的牵连，帮你起个化名，退出他的组织，站在神保护的这一面。他听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临走时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今天来救咱老百姓来了，咱别把神佛拒之门外，不用求，不用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真的感受到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在等着得救。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打电话，我和 A 想救这个人，我们求师父加持，清除阻碍这个生命得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赶快挂掉电话。这个人真的很快就挂了电话。我走到他跟前和他说，刚才您在打电话，没好意思打扰，和你说件重要的事。我问他听过法轮功真相没有，这个人告诉我听过，但不太明白。我给他讲了大法是什么，大法红传全世界的情况，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天安门自焚真相。他听明白真相，同意做了三退。他说，你口才真好，讲得真好，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以后怎么联系你呀？我说，我能说这些，只是因为我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我口才好。送你一个上网软件，上网什么内容都能看到，你自己看吧。这个人高兴地拿上了。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讲话的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给弟子开智开慧，弟子从心里感谢师父。遇到匆忙赶路的年轻人，我就送上一个翻墙软件，之后求师父让他们一定回去要看真相，明白真相得救度。一次碰到一个年轻人，我就说，小伙子，送你一个翻墙软件，可以上自由的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封锁的脸书、推特等都可以上。小伙子接过光盘，高兴地说，我正需要这个，太好了，谢谢。拿着就走了，感觉到他好像得到了宝贝似的。夏天好多农民工中午在马路边的椅子上或就地休息，这也是给他们讲真相的好机会。针对农民工们，我经常这样开头，在这休息会儿，咱普通老百姓挣点钱真不容易，这大热天的要注意身体，身体健康最重要，这年头没个好身体打工都没人要，咱们也不求别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家人平平安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幸福了。人们都点头表示认同。拉近距离后，我就问他们，经常在外边干活，听到过法轮大法的真相没？这样就顺着自然地给他们讲真相。 讲完大多数都能三退，最后再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保命的九个字。师父的正法进程越来越接近尾声，没有得救的众生还很多，弟子一定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